讲义3101注脚栏，根据《大普佛沙论》的一段问答提到，佛三十二大藏无相是多思所引，多思是指以三十二思引三十二大藏无相，而每一相复以多业圆满。此中的多业圆满，根据讲义311页。论文第六科所说的，就是一妙相，以百福庄严，也就是这三十二大藏无相，每一相都是需要这一位注定菩萨造作百福而成就。那么，百福的每一福，其量应该怎么理解呢？在《俱舍论》列有三答，那在《大毗婆沙论》也有提供不同的说法。那先看《俱舍论》的记载。第一，百福庄严的每一福，其量是扣除了敬佛菩萨所造作的种种利益众生事业之外，其余的众生所修所造的富乐果业为一福的数量。那因为敬佛菩萨就是临近将要成佛的菩萨，那也就几乎可以说是等同于注定菩萨的阶段。那因此，第一说是扣除掉敬佛菩萨，其余的有情造作的富乐果业，为一福的量。好，那请翻到讲义312页。第二说是指此世界将欲成时，一切有情感此三千大千国土所造作的业为其增上力，这样的一切有情感大千土业为此妙相业中一福的量。那第三说，在《俱舍论》是以有说呈现，如果是根据《大毗婆沙论》是正义，是《大毗婆沙论》中的评价有部的正义。此量，此一福量多少为佛方知，为佛才能够知道。也就是因为这是注定菩萨所修学所造作的，那此敬佛菩萨所造作的福量业，那么不是其余人可以议论、可以了知，那唯独只有佛，因为佛的能力是高过此诸定菩萨，所以唯佛方知。好。那么在注脚82《顺证理论》卷44有提供不同的诠释。第一个有说也是菩萨的正义。那菩萨的正义如注脚82括弧一《大毗婆沙论》卷177。这可以自行参阅。那在括弧二，法宝所引用顺证理论的第二说是指感得转轮圣王位这样的福量是妙相业中的一福量。下一说是指地势感得地势的福量为妙相业的一福量。好，那么在次一说是与俱舍论的第一记载的有说是一样的。那么最后众贤所提供的有余师言，这与 俱舍论的第二有说是相同的。那么不论是以哪一种说法，那么由此可见，要修妙相业，光是一福量，光是一福量，就非常非常的困难。姑且排除有部所认知的正义，是一福量为佛方知。即使是采用其余的有说作为主张，不论是转轮圣王的福量、第十天的福量，或者是世界将成、一切有情感此国土的福量等等，都足以见证、足以证明这妙相业中百福庄严的一福量是如此的难以成就。更不要说光是要感得佛色身的妙相业尚且是如此不可衡量。好，那再请翻回讲义311页，注脚80，普光所引用《大毗婆沙论》卷177提到的一妙相中的百福庄严，在《大毗婆沙论》有另外一种说明诠释，其中呢，将百福其实就是菩萨的百殊胜思愿。那这样的百殊胜思愿中的以50思做说明，其中有四答，根据菩萨有四答，就是此段引文的最后一个段落的问答，何者是50思？那第一种是以10业道中各有5种思，那么做说明。第二是以10业道中起5品做说明。那杂修禁律，因为杂修禁律是指不还果圣者杂修禁律能升到禁居天，那么会分成5个层次，所以此中举杂修禁律做说明。那第三说同样是10业到起5思。第四说是指此菩萨缘佛一妙相起50刹那，过去未曾修习的胜思愿。最后一行引文是普光引用了顺证理论卷44，说明这百福庄严或者是百思是指什么，怎么理解。总而言之，光从这一段论文就能够知道想要成就佛道是如此的需要如此强而有力的心愿，也需要真的要勇猛精进的努力，因为光是想要修得佛身尚且非常的困难，更何况是内在的种种功德。好，那接着请看到讲义312页，科判3，举释迦牟尼佛过去与菩萨皆位时，在修学菩萨的阶段，于3大阿僧祇劫所供养的诸佛数量，以及在尘满初发心时所逢遇的佛。好，那么所供佛的数量如论文所呈现的，就请自行参阅。那至于在3大阿僧祇劫每一劫尘满时所遇的佛，如讲义313页， 论文常行的解释，若依时间的顺序，菩萨，释迦菩萨最初发心位时所遇到的佛，其名号就是释迦牟尼。那因此，当时的情况如同注脚栏，注脚86括弧2，众贤顺证理论有简要的说明。当时的释迦菩萨为陶师子，那么遇到释迦牟尼佛前来其家中，那么尚为陶师子的世尊呢，就供养佛。那当时佛所带的还有双贤弟子，也有侍者。那其双贤弟子就也是称为舍利佛目犍连，侍者也称为阿难。那因此，当时为陶师子的世尊就发愿，那如同俱舍论文所简要的记载，愿我当作佛，一如今世尊，一如为陶师子时所逢的这一位释迦牟尼佛。那因此希望其佛号也是如此，那其双贤弟子乃至其侍者等等，也都如同于发心时最初所逢的这一位释迦牟尼佛。那由于当时这一位释迦牟尼佛是于末劫出世，灭后正法是住千年，所以在娑婆世界成佛的释迦牟尼佛的种种状况，也如同过去初发心时所逢遇的释迦牟尼佛一样。好，那至于于娑婆世界成佛的释迦牟尼佛，其正法住世的时间，在注脚86括弧1括弧2两位古德都有引经引论等等做说明。需要补充的是，在注脚86括弧1，普光引用善见律毗婆沙的这一段文，在星号2这一段文的第一句话其实是回应问题。那么在前一句话有设问，提到何以佛不听女人出家？毗婆沙这个为撰写者就回应：未尽法故。那若度女人出家，正法只得500岁住等等等。因此在电子的修订版本会将上段文的提问再补充，避免阅读的时候没有一个起头，不太知道未尽法故是什么意思。好，那再请看回俱舍论本文论约的地方，是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与菩萨为时第一劫第一大阿僧祇劫满所遇的佛是宝髻佛，第二劫满所遇的佛是燃灯佛。相信这一尊佛大家比较熟悉。第三阿僧祇劫满时，释迦菩萨所奉侍的佛，所逢侍的佛是圣观如来。接着请看第四颗，说明释迦菩萨在什么时间点修学成就哪一种婆罗蜜多圆满。由于根据有部的说法，认为菩萨修学婆罗蜜多只分成四项，那请先看到讲义315页。 注脚栏，注脚九十五，注脚栏引文的最下方，倒数第二行，迦斯敏罗国诸论师言，后二波罗蜜多及前世所设，前世就是指师、戒、忍、般若、慧。根据有部的主张，忍与戒是同词的，它的状态、它的状况其实是有相关联的，因此忍就设属于戒，那么禁律就设属于般若，所以当戒圆满时，忍就圆满；当慧圆满时，禁律就圆满。那因此，根据有部的说法，不将忍、禁律别立于戒、般若之外。因此，有部只承认菩萨修学四种。所以在讲义313至314也只分成四个阶段做说明。那么请看回讲义313页，说明施婆罗蜜多圆满，在什么情况之的时候释迦菩萨的施婆罗蜜圆满呢？根据论文的说法，菩萨于一切有情无所拣别，能施与头目脑髓等等，那么但由悲心，而并不是出于自己想要得到人天等等的富乐果报。在这样的阶段，这样的时间点，就是释迦菩萨的布施婆罗蜜多修学圆满。好，那接着请翻到讲义314页，菩萨的戒婆罗蜜多圆满，那此中也因为根据有部的说法，忍就是设属于戒婆罗蜜多之中，所以是两者一起做说明。在释迦菩萨为忍辱仙人时，虽被无礼的国王等等破其身之节，那当时的释迦菩萨虽然尚且未离欲贪，那照理未离欲贪是应该受到这样的一种对待，有可能会在常人中是有可能会生起嗔恚愤恨等等的心，可是当时的释迦菩萨忍辱仙人是心无一丝一毫的愤恚对待，那因此在这个阶段是释迦菩萨的戒忍婆罗蜜多圆满。好，第三是菩萨的精进婆罗蜜多圆满，这是当时的释迦菩萨与当时的弥勒菩萨，或者称为持世菩萨，都在底沙佛座下修学。另外一种翻译是翻成佛沙佛了。好，那么底沙佛呢，由于关照这两位弟子的状态，那么知道当时的释迦菩萨其所度化的众生是已经将近成熟，时机已经将近成熟，那因此底沙佛呢就引导当时的释迦菩萨，让其能够经历七昼夜以无懈怠清净的心念，用一句偈颂来赞叹沙佛。好，那基于当时释迦菩萨如此的这种 专注心念来赞颂毗沙佛，这样的精进勇猛之力，遍超九劫，那以此表征当时的释迦菩萨精进波罗蜜多圆满。好，那关于这一段公案，在《度教九十四》引用了《大毗婆沙论》卷177，有将之详细的列出做说明。那甚至其中也有探讨，在遇到毗沙佛的当时的释迦菩萨已经是近佛地菩萨，也就是要临近成佛的阶段了。当时的毗沙佛观照释迦菩萨所化的群身，其根基已经先熟。那么，虽然释迦菩萨本身似乎所累积的福慧，尚且不如当时的慈氏菩萨，但是毗沙佛观照，令一人数熟极易，而令多人熟呢，是相对需要有机缘的。那当然站在毗沙佛的角度，他是有能力度化众生，但是对于所化导众生的成熟呢，这是关联于众生自己的机缘，与毗沙佛的能力是没有关系的。佛的能力当然是无需怀疑。那因此这段典故所说的并一人数熟极易，非令多人，这并不是站在佛能力而去探讨其难易，而是站在所化的根基，其自身是不是已经具备相对应的资格。就如同那个城东老母的例子，释迦牟尼佛有意想要行化，但是城东老母自己不受化，他的机缘不足，机缘也不在世尊身上。那因此这段文的说明，这种极易并不是说佛的能力还有这样的一种区别，而是指所化的根基。那至于寄送中的一些名词，请参考讲义315页注脚栏的第二大段，就是在婆沙文讨论之后，有解释当时世尊赞叹毗沙佛寄送中的一些名相。接着请看讲义315页俱舍论本文，第四个阶段是禁律般若二度圆满。这样的时间点是发生在释迦菩萨处金刚座上，将登无上正等菩提时，在得无上正觉之前的金刚预定，这样的时间点，就是在菩萨的因位，在菩萨的阶段中，禁律般若二度圆满之时。因为在金刚预定之后，下个阶段所升起的称为禁制，也就是佛制。那所以在佛制之前的前一刹那，就是处于金刚预定这样的阶段，就是菩萨的智慧达到最圆满的阶段。在这四段论文注脚95，普光的俱舍论记提到 此四段论文的说明，如论记引文第三行，此曰菩萨行因位中说六波罗蜜圆满，不曰果位。若曰果位说六圆满，是在得尽智时，也就是成佛的第一刹那。接着就引用《大毗婆沙论》卷178，列了三说。第三说是有部的正义，如是说者，此等所说皆依一时一行真上为说圆满。一时就是在某个时间点，一行就是指每一度、施度、戒度，或者是精进，或者是般若。如是义者，得尽智时，此四波罗蜜多方得圆满。意思就是，布施的功德乃至智慧的功德，在菩萨的阶位，对于菩萨来讲，在前面四个时间点各自圆满。可是如果就功德法而言，当然是在成佛的时候，这些功德法才是究竟圆满之际。因此，如星号一所列的婆沙卷178论文中，如是说者，如实义者，得尽智时，此是波罗蜜多方得圆满。好，接着请看到讲义317页，对于注定菩萨的最后一段说明，解释波罗蜜多的含义。波罗蜜多的意思是能让修学的菩萨到达圆满究竟功德的状态，从此岸到彼岸。因此将这六种称为波罗蜜多。那如注脚97括弧一所说的，别别能到圆得彼岸，故此六名波罗蜜多。如果在网上注脚95注脚栏引文的最后一行，这是婆沙中有这样的说明，虽诸功德皆可名波罗蜜多，然而一根据显了真上义，所以有部只说四种。好，那么接着说明第七大科，三类福业，三福业是。那由于这三福业是与分别业品与业也有关联性，那因此事情也进一步加以做说明。这三福业，福的意思，业的意思，是的意思是什么？请先看到讲义317页，注脚102。普光居舍论记引文第三行中后，福的意思是指善的属性，善称为福。业的意思就是造作，作故名业。事的意思是私心所依托的对象，称为事。那么在后文就会明确指，在不同的这三类福业事中的事，哪一种是私所依托依止的对象。好，那因此将契经所讲的施戒修 此三类的福业事做说明的话，第一种拆解的方法是福业事个别所指涉不同。那因此，如讲义317页，第一种诠释契经的方式，那请务必记得，福是指善，业是指造作，事是指思所依托处。那因此，在有关布施这一种类中，造作布施时所具备的身与恶业，同样是善性，所以称之为福。有造作性，所以称之为业。那么身与是私心所依托发起的行为，所以称为事。因此，布施中所造作的身业或语业，都能称为福，都能称为业，也能称为事。好，那施类中彼等起的施心所，只能称为福，因为是善性；只能称为业，因为施本身就是具备造作性、趋意性、趋使使意，所以本身就是业。那施心所本身不是施心所自己所依托的对象，因此不能称为事。好，那接着在施类中与施心所同时具起的其余新心所法等等，唯独只有称为福。因为不是身与业，也不是施心所，所以不具备业的名义。那再者，也不是施所依托的对象，所以也不能称为事。那具有法当然有很多啦，除了心王心，其余的心所之外，那身住意念得等等，都是。所以具有法的意思就是同时存在的。接着看类，接着看戒类。戒类的福业事呢，因为戒本身就是身与业性，根据有部的说法，戒本身就是身与业性。那因此戒类就都称为是福，也能称为是业，也能称为是施所依托的对象。好，接着是修类。那么修其实是与定有关系的，在这段论文举慈心，举慈作为代表。好，那以慈无量心作为代表，好，那么慈本身符合善，所以称之为福。那慈本身并不是施心所，慈无量是与无贪无嗔有关系的。当然慈主要是无嗔啊，那么因此呢，它本身不是施心所，所以不能称为业。那慈本身是施所依托的对象，所以可以称为事。好，那与慈相应的施心所，那当然本身就是福，因为是符合善的属性，那本身就具备造作的功用，所以可以称为业。那与施 同时聚起的戒。就是所谓的定供戒，定供戒，也就是禁律律仪。那因此本身是善的属性，所以能够称之为福。那么既然是一种戒法，所以也能称之为业。好，那么其余的具有法，其余与思的具有法，那么唯独是符合善属性，本身不是生与业，不是思，所以不能称为业。那本身也不是思心所依托的对象，因此也不符合事，那唯独受福的名义。好，那关于第一类的分别，在注脚104普光的俱舍论记有讨论，请看引文的倒数第五行问解云的这一段辩论中，提到戒类中的戒可以名为事，那为何修类中的戒不能名为事呢？事的定义是思依托的对象，思所依托名为事。那为何在修类福业事中的戒与持具身的戒不能名为事，不是思所依托处呢？那么普光做说明，戒类中的戒是根据别解脱戒，那别解脱戒呢是有心无心或者散心都具备的一种戒法。别解脱戒就是指八众戒啊，五在家居士戒、出家戒等等。那因此是思所依托的对象，但是修类中的戒是随心转戒，也就是刚才所说的禁律律仪，并不是思所依托的对象，它与思并起，而不是思所依托处，因此呢，不能称之为事。那么因此以持心观这样的定法做说明的话，思是唯独依托于持，不依托于其余相关的内容，那所以呢，唯独只有持才称之为事。好，那么接着讲义317页的第二科有列两种义说，义说中的第一种主张是福业看成是一个名义，这样的福业所彰显的就是造作福的意思。那么事就是指福所依托，那也就是指思戒修，思戒修是有情造作福所依托的方式的门径。那为了成就思戒修这三种而起福加行而造作福，想要成就布施，那就是要有一些身与意的造作，那这称为是福加行，也就是造作布施前的善巧方便的方法。好，接着请翻到讲义318页，义说中的第二种 同样是将福业视为一个词，而不是像第一种正说拆成两个名词做不同的理解。因此义说中的第二种说法是唯有私心所才是真正的福业，私心所所造作所依止依托之事就是施戒修这三种，那借由造作施戒修福业才升起。那这样的说法与第二说又不同，与第二说又不同。第二说是指施戒修是达成的欲达成的目的，那想要达成布施、持戒或者是修定之前所做的福业，这是前加行。那第二种说法就是讲义三一八的二说，这样的主张是指以施戒说作为门径，作为方式，以令福业升起。那此中的福业，其本体、其本质体性，是以施心所。有关这两种义说，在注脚105、106都有做说明，有兴趣可以参阅。但是在注脚栏的标点需要做修订，在讲义318页注脚106往上引文右解，或福业明显作福意，那个福业中间的顿号请删除。那么这一段右解的最后一句话，福业是中间的顿号也请删除。那注脚106括弧一引文的第二行，为师是真福业，下引号后的业请删除，是多余的。同一段注脚栏引文右解，就注脚106括弧一引文右解的倒数第二行，能依所依何说故言福业是，两个顿号也请删除。好，那注脚106括弧二法宝的具色论述，对于有说中的主张也将之辨别，如述文中所讲的，此诗是指义说中的第二家，此诗为取诗心所为福业，不取身语。那第二诗为取身语，不取诗。第二诗是指讲义317的义说第一家，是三种说法的第二种，第二师，所以法宝讲之称为第二师，认为福业为取身业或语业，而不取师心所。那初世通取师及身语为福业，初世就是指讲义317的第一家正义的说法。那么今天的课程就先到此，请问有不清楚的地方或者是有问题吗？
今天网络好像比较大，所以网络上面目前看不到任何的应该。那在现场有一个问题，在我们的三页倒数注脚95倒数一二三四第一行， 他讲到如实义者得尽智时，此四波罗蜜多方得圆满。那不管是四波罗蜜也好，六波罗蜜也好，刚才法师也有讲到，就是说得这个尽智，也就是佛智这个圆满的时候，那在金刚预定，整个成就之后，那是得到佛智圆满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不是，不是。他这边的圆满是指波罗蜜多圆满，不是单纯指佛智圆满。意思就是，在如是说者的这一行半的文，此等所说皆依一时一行真相说为圆满。这意思是说，在从菩萨阶位而言，布施在某个阶段圆满，乃至般若是在金刚预定圆满，这是从菩萨的阶位做前提来审、来说明、来阐述这四项波罗蜜多在不同的时间点圆满。但是从功德法来讲，一切的功德唯有达到佛位的时候，才能称为究竟圆满嘛。那因此有部才会主张说，真正的说法就是如实义者是在成就佛的第一刹那这个时间点，也就是称为尽智时，这四种功德法才是究极的圆满。那也就是说，相对于成佛而言，先前的功德其实只是还有所不足，还不圆满。这有点像在经论中很常举例的十四，农历十四的月亮与十五的月亮，那十五的月亮才是究极的圆满，那十四的圆满，十四号的月亮看似圆满，但是跟佛比起来，其实还是有所不足。
那刚才法师有讲到，刹那是
禁
制，在成佛之前，
没有成佛的时候，不是成佛之前，成佛的第一刹那成为禁制。
第一刹那禁制，可是我们在后面第七品的时候，分别制品有讲到十制，那在无漏制里面有这个法字内制，还有古籍念到制，这六字为体的这个禁制跟无生制。那净智的话，它不能说是因缘满，因为它的因，它的圣道因是见道跟修道。那在无生智的话，它的圣道因是见道、修道还有无学道。所以这边学生就想到，就是说，为什么 只提到净智，没有提到无生智这个部分？
你应该要分门别类讲。根据声闻的阿罗汉，他有根性上的不同，那么只有立根不动种性的阿罗汉才具备无生智，那其余顿根的阿罗汉，他只有净智，没有无生智。那当然前提必须要先了解净智跟无生智的差别。然而对于修学佛道的这个友情来讲，成就佛道的这一刹那，其功德法，任何一种功德法都是顿时圆满，而没有像声闻道还会有这种时间上的这种前后差别，没有。那因此在成佛的第一刹那，方便来讲当然称为净智，但是其实它也具备，同时也具备了无生智乃至其余的功德了。那只是因为前一刹那称为金刚预定，那么下一刹那解脱到的时候称为净智，这样的一种诠释方法是共三圣阿罗汉果的圣者所通用的。那因此在说明上是用共通的这种讲法，可是在理解佛圣的功德法上，成佛的第一刹那其功德法是顿时具足，那么有没有展现出来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具足的话是顿，一时 一刹那一时间就圆满了。好，那么今天的课程就先到此，请合掌。